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看的圣经也是在约翰福音，是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要从十三节念到二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我们还是用起印的方式来念这一段的圣经。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找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作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着急，如同火烧。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新的一天，感谢你给我们有另一次的机会来读你在圣经里面的话语。我们再次凭着你自己的应许，恳求你在我们中间运行，由你的灵来做开导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也有你自己的灵来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受到你自己的话语的那个改变。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使徒约翰记载耶稣基督的神迹呢，是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地方。在昨天晚上我们就看到他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时候，第一件的那一个公开的事情，就是讲到他是去到迦南那一个地方行了一个神迹，将水变酒。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让世界上的人明白到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要做的是怎么样一回事。那我们昨天早上晚上呢，就讲到呢这一个形象是我们许多时候没有想到的一个形象因为甚至在基督教的那种背景里面，我自己呢是十几岁呢就信了耶稣，那么就在这一个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呢在教会里面感受到的那一种耶稣基督的信息呢，基本上呢是一种呢蛮消极的没有什么喜乐的那样的一种基督徒生活。那但是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却比福类福音呢就是说是比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呢是更突出的讲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一个世界呢，其实呢他最主要的不是要带来一个消极负面的那个人生的那种层面。 耶稣基督来了，在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他是要告诉我们说，他要带来的是人生的喜庆。那啊，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实际上啊，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到他讲到第四章末了的时候，他在讲耶稣呢，又再回到这个行第一个神奇的这一个地方迦拿。那他在那里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一个快要死的人活起来。那在这样两个神迹，第一个神迹跟第二个神迹这样的一种配搭的里面，约翰福音是很清楚的要让我们看到耶稣讲的这一种人生的喜庆呢，基本上呢是一种全新的生命。那这一种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后半呢，使徒约翰就讲另外一个故事。这一个故事呢，对在座的基督徒，我相信呢，你们蛮熟悉的，是讲到耶稣基督去到圣殿的里面洁净圣殿。可是呢，在我们的印象的里面，耶稣什么时候洁净圣殿呢？我们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啊，基本上呢是跟随着那一个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的那个记载，啊，因为在这三个福音书的记载的里面呢，他们都把这一件事情放在耶稣基督侍奉的最后进耶路撒冷之后那一段时期。所以我们每一年的那一个受难节那一周啊，教会里面经常呢会鼓励弟兄姐妹们念一些受难节的经文。那在我们那一周的所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经常就会念到耶稣进圣殿去洁净。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也记载这件事情，但是呢，他是把这件事情呢放在迦拿婚姻之后，也就是呢，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之后，还没有记载其他的神迹，还没有记载耶稣其他的事工，约翰福音呢就先记载耶稣基督进圣殿。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在圣经的那个历史研究的时候就发生问题了。因为到底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啊，为什么在两就是说四个福音书的里面呢，有两种不同的那一种啊次序？到底呢是在耶稣基督最后进耶路撒冷才发生呢，还是呢像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一开始就进圣殿？那有不同的答案。那这个答案呢，恐怕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解决，因为这一个历史次序的问题呢，并不是圣经里面啊，要提供我们的那一个主要的信息。那也因为呢，它主要的目的呢，不是在提供这一个历史的次序，所以呢，我们没有最后的那一个答案。那个答案呢，要等到有一天呢，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时候，还是看到使徒约翰的时候呢，我们再去问他。那我自己是觉得呢，恐怕呢，耶稣基督洁净圣殿这样的一个事情，真正是做过两次。约翰福音这里讲的是一次，那个马太、马可、路加呢记载的呢，可能那是另外的一
次。
但是不管这个是一次是两次，约翰记载耶稣的神迹，把它放在加拿婚姻之后，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呢，这也是约翰福音在讲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一个世界上，要带给我们那一种喜庆的生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那这个特点呢，在我们世界上一般人的生活的里面呢，其实呢是往往被我们忽略的。耶稣基督在洁净圣殿这一件事情，特别是在约翰福音讲到耶稣基督洁净圣殿这一件事情，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耶稣基督呢，要让我们去看到圣经里面一个非常基本的，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个生命的真理。那个生命的真理呢，就是呢，我们世界上的人要谈到真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它建立在我们跟上帝的那个关系的上面。这是整个圣经的信息。在旧约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上帝创造人是把它放在伊甸园的里面。那这个伊甸园是什么地方呢？假如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伊甸园呢，其实是耶和华的花园。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就看到呢，耶和华呢是在伊甸园里面行走。这是创造的主，他建立这一个世界的时候，他在我们这个地球里面盖了他的那一个花园。那么在这个花园里面，有我们的创造主在那里经常行走。人在这个花园里面做什么呢？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啊是上帝的这个花园里面的园丁。因为我们的责任呢，就是呢维护管理这一个花园，把上帝所创造的那个美好的世界呢维持下去。但是这一个花园不是我们的，这一个花园呢是上帝的。那我们是上帝的园丁，我们的福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福分呢，就是享受上帝花园里面所有的一切的东西。也因为是这样，创世纪讲到伊甸园的时候，就讲到呢，人在这一个花园里面呢，不能任意而行，有很大的自由哦。这花园里面的果子，你们什么都可以吃，但是这个自由的里面呢，有一个限制，那个限制就是呢，唯独生命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这是上帝所创造的生命。这个生命很有意思，因为现在呢，我们往往误会上帝。我们想到伊甸园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是不能吃的那棵树。 所以我们的感觉呢，是在伊甸园里面呢，非常没有自由，只有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呢，就是你不能吃，吃了你一定死，这是我们听到的。但是真正上帝原来的话呢，不是这样哦，是所有的果树你都可以吃哦，只有一棵树不能吃哦。所以那个限制呢，其实呢是非常非常少的限制，我们的自由的限度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可是呢，这是我们人的悲哀，也是我们上了魔鬼的当。所以到第三章的时候呢，魔鬼第一个问的呢就是呢，不能吃嘛，什么都不能吃嘛。所以先丢魔鬼丢给我们的那一个印象呢，直到今天呢还存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我们想到伊甸园，就是呢做基督徒好没有自由，好不自由啊，要受许许多多的限制啊。但是呢，真正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是给我们很大的自由，但是那个自由有一个条件，是我们还是需要顺服在上帝的话的里面。那意思呢，也就是在讲到我们人要享受真正那个生命的自由，我们必须呢是活在上帝的话的下面。假如我们不活在上帝的话的下边呢，我们就真正会失去我们想要的那一种的自由。跟着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这一个故事的里面，我们又是往往呢对圣经的那一个所要传达的信息呢了解的不够全面。我们想到的出埃及呢，就是出埃及是进入旷野，在那四十年的里面流浪，所以出埃及之后呢，生活也是蛮苦的。可是呢，圣经讲的出埃及呢，是说出埃及是要脱离奴隶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进迦南地，在那里是有牛奶跟是蜂蜜的那样的一个地方，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是一个呢上帝要再重新带回伊甸园的那样一个景象，还是说那样的一种生活的地方。那在那样的一个地方，这一些以色列人必须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直到今天，犹太人经常他们都会记得的上帝在生命记第六章的所讲的话，以色列啊，你要听，唯独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他所讲的一切的话，你必须成为你每一天生活的准则。以色列人要在迦南地享受这一个迦南地一切的那一种自由与丰盛，他们必须是活在上帝的话的里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经常我们发现的不是这么一回事。在座的我相信不少的人呢都对我们进那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呢有一些的了解。那么在特别是在这一个1980年代之后呢， 中国大陆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呢，许多人都会公开的承认，不管他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他都会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呢，就是呢，在我们的那个伦理文化的里面，上帝的这一块，超越的这一块呢，基本上我们是失去了。那其实假如要再仔细的去谈超越的这一块呢，其实呢是从来没有失去，只是呢在我们的制度跟文化的里面呢，我们把超越的这一块呢放到我们一般人的生活之外了，而且呢我们事实上是用人的那一种心意来代替掉超越的这一块。我每一次讲到我们中国基督徒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中国基督徒那一个很可惜很可惜的事情呢，就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欣赏圣经所讲的这一个上帝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父亲这样的一个真理。为什么呢？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啊，上帝的儿子只有一个，那个儿子呢就是我们的皇帝，所以呢他叫天子。谁能够敬拜上帝呢？天子。每一年他一定有固定的时候要去祭天，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在北京有天堂。可是呢您我这些老百姓呢，你去祭天啊砍头。为什么？你不是天子。那我们的上帝的旨意，我们的天意在什么地方呢？搞到后来我们的天意呢就是呢皇帝讲什么就是天意了嘛。管理什么，皇帝讲什么你就是要听，你不听就是不顺天。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里面，怪不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呢从来就没有想到天了。好，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的那一个佛教的影响跟传统的下边，我们什么时候去拜上帝？你没有的时候，没有儿子的时候，你去拜观音吗？你要发财你拜谁啊？关公嘛。啊，你碰到流行那个什么流行病了，灾异了，你又去拜另外一个上帝嘛。那拜完了你就跟他说拜拜了嘛。假如你有良心你还会去还点愿。你没有良心的话呢，啊，你所讲的愿呢都可以不算了，你就过你自己的生活了。做了基督徒之后，我常常说呢，要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去做礼拜是很难的事情。我信了你耶稣已经不错了，你还要我每一个礼拜把我最好的时间给你，那个时候呢是我每一天每一个礼拜唯一可以睡得晚一点的时候。我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从来没有说呢你每一个礼拜要固定礼拜天上午十点钟要去到庙里面去的，你喜欢去就去，你不喜欢去三年五年十年都不要紧嘛。那特别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 谁去啊？我们家里面的那一些老太婆啊、小孩子啊，你们去吧。我们这一些男孩子呢，是绝对不需要去的。我们最重要的是赚钱啊。这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到现在呢，其实我们住在西方，我们又是碰到了西方一个基督教文化没落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我们自己啊，我们夫妻呢是那种1960年代就跑到美国来留学的。那有时候呢，我们跟一些现代来美国留学的人，特别好像是在我们西部的那一些人，讲起我们那一个时候的美国生活呢，对他们来讲呢，真的是天方夜谭啊。那个时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个时候啊，我们礼拜天啊，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呢，我们从的学校是在郊外，那么要到市区的华人礼拜堂去做礼拜呢，对我们来讲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交通，因为我们没有钱嘛，穷学生嘛，所以买不起那个汽车嘛，而自己没有汽车，那坐公共交通呢，平常在美国呢已经很少了，到礼拜天呢是几个钟头才有一班。去到礼拜堂之后，那个时候呢，中国的教会呢还没有那种中午礼拜之后吃饭的，所以呢，你吃饭呢还要自己想办法，到什么地方吃饭呢？外国餐馆连百货公司都是关门的，我们唯一可以吃的是两个地方，一个呢是那种卖披萨的小店，要不然呢就是吃那一种呢叫做中国菜，但是不是中国菜的那种中国菜啊，常常的那个感觉呢是我们在家里面煮的呢都比那个中国餐馆煮的好吃啊。这是那个时候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呢礼拜天基本上是从来不做生意，所以你要礼拜天去买菜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可是现在呢，我们所处的这一个所谓美国的基督教世界呢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是一个非常非常世俗化的那样的一个世界了。世俗化到一个程度呢，连圣诞节都不能叫圣诞节了。所以在这一种越来越让我们看不到上帝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世界，再加上我们原来的文化背景来跟我们谈我们的生活的重心必须要是以上帝为中心，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可是这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那一个信息。这一段经文的重要不止是在讲耶稣基督到圣殿里面做什么事情，这一段经文的重要呢是使徒约翰要我们去了解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一个世界上，他来到这一个世界上要带给我们那一个全新的生命的时候，那一个全新的生命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的上边？那使徒约翰呢就要让我们去看耶稣基督自己来到这一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去看他自己的那个使命。 啊，谈到耶稣基督这一个使命，假如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我们其实呢是可以看到一个很基本的要旨，那个要旨呢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一个世界上呢，是要让我们重新的去体验到上帝的同在，敬拜上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也就在这样的一个主题的里面，这一段经文首先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呢，就是耶稣基督对他当时的犹太教，这个原来呢我们刚刚说呢是以旧约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宗教制度，他觉得这一个宗教制度呢在当时的世界上呢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他原来的使命跟含义。所以耶稣基督所做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去，他做了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他在圣殿里面闹革命。这真正是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闹革命。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中文圣经呢就比较难去把它原来的那一个含义呢表达的清楚，但是在那个希腊文原文，当使徒约翰记载耶稣基督进圣殿的这一段事情的时候，他跟我们看到呢是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圣殿，然后呢他就有一连串的行动，他说圣经首先让我告诉我们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那什么时候上耶路撒冷去呢？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为奴的那样的一个节期，耶稣上圣殿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呢其实呢是非常敬虔的人，他对当时的那一个宗教不满意，但是他处理的方法呢不是呢从此不要宗教，他处理的方法是还是去到那一个遵守犹太人的这一个宗教的节期，他上耶路撒冷，然后他上耶路撒冷去，跟着第二句就是说他看见，在什么地方看见呢？是在圣殿的里面。这里就使徒约翰呢是把整个事情呢很简化了，他都没有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然后他就去到圣殿，他立刻就告诉我们说呢，耶稣上耶路撒冷去了，就是去到圣殿的里面。啊，去一到圣殿里面，他就看见有这一些卖牛羊鸽子的换银钱的坐在那里。圣殿原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在旧约的里面呢，圣殿呢是耶和华的皇宫。所以上圣殿呢，假如耶稣去圣殿里面，他应该看到的呢是上帝，但是他现在呢看到的是卖牛卖羊卖鸽子还有退换金钱的人坐在那里，然后跟住呢就说耶稣呢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这一些牛羊都赶出去，又说呢耶稣呢就扳倒那一些换钱的人啊，这些 money changer 的这一些桌子把他们推翻， 要那一些卖鸽子的人呢，也把鸽子呢带出圣殿。耶稣一连的采取许许多多的行动，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当时的人把圣殿当我父的殿，这是上帝的皇宫，把上帝的皇宫当作买卖的地方。这个买卖的地方啊，用的呢，希腊文呢是一个拉丁文的那一个翻译，那个拉丁文变成我们现代的语言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英文 Emporium 啊，那个百货公司有一些时候呢是叫 Emporium， 那个 Emporium 呢就是同样这一个拉丁文字演变出来。这是我们人把敬拜上帝的事情呢世俗化了，商业化。甚至呢连旧约犹太教那个本来以上帝为基础的那一个宗教，都把上帝呢世俗化了，商业化。所以怪不得我们刚刚说嘛，我们的拜菩萨呢其实是在做生意嘛，我有需要所以呢我才会去拜观音嘛。假如我的需要呢不是儿子呢，我需要的是钱呢，我就会去拜关公嘛。观音呢，我们会承认它存在，但是呢，观音管不了我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不是你管的，这个事情呢是关公管的。啊，所以我找关公。然后我们去找关公还是找观音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会许愿，对不对？你给我儿子，你给我发财，所以呢我将来呢我一定会还愿。那当然我刚刚说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没有良心，连还愿都没有，但是呢我们是会跟上帝搭梗的。你给我这个恩惠，然后呢我也算是感恩嘛，感激你嘛，所以我也给你一点。到现在在台湾更不像样了。啊，有一次呢我们在华神侍奉的时候呢，就听到有一个弟兄来做见证。那他就说呢，他原来呢是非常热心的一个佛教徒，那本来也是没有钱要做生意，那知道呢做生意呢不完全控制在他自己的手中，所以他就会去拜菩萨。然后他去拜菩萨的之后呢，就会跟菩萨说，你给我了做成这一批生意了，我就会还愿。所以他说直到如今，台南的某一个名刹里面还是名庙里面呢，前面那个火炉啊金火炉呢还是他奉献的。那更不像样的是什么呢？是他去拜菩萨的时候呢，他会去找那个庙的那个主持人。那庙的主持跟庙的主持人说呢，你也帮我呢祈祷，让我这笔生意呢能够做成。那个庙的主持人竟然跟他说什么话，你知道吗？他说好，你要赚多少钱？5000万。好，那你假如赚5000万，你一定要把500万奉献到我这个地方来哦。好像这庙的主持人呢，真正是在跟他谈生意哦。我给你赚钱，但是呢，你要还愿。另外，在台湾发现另外一个现象是什么呢？你要赚钱， 一个赚钱的方法呢是开庙。嚯，这个我们是那个差不多是30年前，好，我们家呢有一个年轻人就常到我们家，那我们从那一个年轻人的口里面听到的，那真的是行，因为那个年轻人呢就是这种开庙赚钱的人的孙子。所以他跟我们讲的是绝对是真的。他的公公呢就是专门到处开庙赚钱的。开庙做宗教的行动是可以赚钱的哦，可以做生意的哦。但是不要只骂人家了，其实呢在我们现在的美国基督教的里面，我们这一种商业化的行动也经常出现了。在美国过去这几十年的里面呢，其实呢我们是发现呢有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那个移民的浪潮进来，每一个时代我们都发现这一些移民的浪潮里面有一个现象呢，就是这一些新移民呢往往会到教会里面去。那我们的那个时代比较简单，要人家来参加你的查经班，还是叫来参加你的崇拜呢？一个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给他们有饭吃。因为我讲过嘛，那个我那个时候周末呢，特别礼拜天呢，没有饭吃的嘛。上餐馆都不可能，那上中国餐馆呢，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嘛。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也是穷嘛，所以上中国餐馆呢其实也是花费我们不愿意出那个钱嘛。那在自己的原没有中国饭吃的时候呢，只要有一顿免费的那个晚餐还是午餐呢，就有人来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会第一次来参加，就是听到查经班有饭吃。那有一些人呢也很坦白，他就公开的告诉你说，我来因为我要吃饭。这是我们那个时代，恐怕呢在座中间呢还有这一种人现在做了基督徒的。现在你们来教会当然不是为了吃饭，但是你开始的时候是来吃饭的。跟说呢，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的呢是教会的经济上的帮助嘛，精神上的这一种资源嘛。那当我们满足了这一些之后呢，许多时候在这一些那个难这个移民的浪潮里面呢，我们教会都会发现呢，有一些人忽然间失踪了，搬到什么地方去，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要的已经拿到了，现在他们不需要了，所以上帝也不需要了。最近有人说呢，我们教会里面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就是所谓消费主义的那一种现象也在我们教会里面出现。现在要在美国办教会，真正的我是发现了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呢，是许多家庭他们到教会不只呢是为做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已，他们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帮助他们的小孩子，让他们的小孩呢不会加入帮派，让他们的小孩呢不会去吸毒，所以送到教会里面去呢总是保证他们会乖乖的。所以许多人呢都会愿意把小孩呢送到教会里面去， 另外有一些呢，家里面呢有爸爸妈妈，年纪比较大的爸爸妈妈，那那一些人呢，他们呢在美国呢其实活得很辛苦啊，经常的一个第一大问题就是他们没有脚啊，因为没有车子，所以什么地方也都没有去，闷死了。那你要让他们不闷死的方法之一呢，就是呢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啊。所以以前我们在做教会的时候呢，也有那一种老人家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来教会呢是因为呢我要有人谈心，我没有朋友，我需要朋友。所以在现在的教会呢，不止呢是要礼拜天有人能够讲道，我们现在的教会呢是你还要有很好的青年 program，要有很好的儿童主日学，要有很好的那一个老年人的团契。好，那这样子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啊，意思就是教会里面假如只有一个牧师啊，还是传道人是绝对不行的，对不对？啊，我们在这里聚会一定要有人 take care 的我们的那些儿子嘛。所以那个呢，我们需要另外一些人了嘛。啊，那假如呢，我们中间呢又是需要照顾老人家的时候呢，那老人家的经常有的问题，像我们现在呢，就是一天到晚这个大毛病、小毛病经常发生嘛。啊，所以一个人呢也是照顾不了嘛。所以我们现在在美国的，你要做教会，你一定呢是要所谓 multi staff。我经常说呢，这是资本主义下边的教会啊，你资本不够雄厚呢，你很难有教会啊。因为呢，有人会说你教会没有年轻人的，我不来，我要去另外那个教会。有人说你教会的儿童主义学我们小孩子不喜欢，所以我们要换教会。美国人也是一样啊，美国有许多大教会，有一些大教会的牧师比较坦白，那他们就说呢，他们来教会呢是需要你 entertain 他嘛，啊，教会是一个 entertainment center。消费主义变成我们教会里面必须去面对的一些事情。好，那这些你说，假如他不是基督徒，没有问题，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啊。我们这些基督徒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选，假如搬到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新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教会的那一个条件跟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非基督徒呢是一模。现在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很难讲什么对教会的委身，对教会的 commitment。 我到教会里面去，传道人讲道明明是在骂我，所以我第二个礼拜不来了。我到教会里面去，在团契里面那个弟兄不乱讲话得罪了我，以后这个团契我不去了。我的儿子从小学升到中学了，教会里面的那一个年轻人的 program 不够好，我就换一个教会了。我们从来不会去想我的儿子参加的这一个青年人的团契不好，是不是我可以让我的儿子在那里面发生功用，把那个青年团契弄得好一点。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的儿子读书第一，教会呢只是呢就 make sure 他乖乖的，不会跟我闯祸，这样就好了。 我们自己呢，碰到有人得罪了我们，我们不会想到的是我怎么样让那一个弟兄，我怎么样让我那一个团契变得成一个更像样的团契。我们想到呢，只是呢，他得罪了我，所以这个教会对我来讲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我换另外一个教会，同样是敬拜上帝。这是我们现在的许多基督徒的那一种的啊，把上帝的事情呢商业化的现象。商业化的后边，其实我们很可以找借口啊。为什么犹太人呢会在圣殿里面有卖牛卖羊换金钱呢？有原因的哦。因为呢，很多我们人就是坏啊，你要献牛献羊给上帝的时候呢，你不会把你最好的最胖的献给上帝，你是把那一些你最不要的拿给上帝。就我就经常说呢，像我以前啊奉献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习惯那种开支票是就奉献现金的，都是呢从我的那个银包里面呢找到那张最旧最坏的那一张的投在奉献箱的。因为反正呢那一张呢也是20块嘛，可是呢那一张呢太旧了，我不想要嘛，所以你教反正你教会呢也是拿去寻银行嘛，对不对？我们有很多借口啊，但是呢真正来讲呢，就是我们把那一张我们最讨厌的那一张呢奉献给上帝。人就是这么坏嘛，那为做房子这些坏呢，所以呢犹太人呢就要规定，你要奉献你可不能乱来哦，你就要先经过我们检验哦，你可不要呢把你最坏的带到上帝这边来哦。这一种动机是他后边呢有他的另外一种好的那个动机，但是这种好的动机呢又变成了有一些人只是纯粹做生意。那谈到做生意，我必须再说，现在美国也一模一样哦。现在你知道吗？前几年大概是在90年代，我在报纸上呢看到新闻上面呢看到一个报道，就是一个犹太人，他有一天发现他拥有一个基督教的出版社不少的股票，犹太人哦，基督教出版社一个很出名的出版社，他手上有很多的股票，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了那个会赚钱，我做基督徒的生意很好做，所以那个公司呢啊生意一直好起来，那他就买股票了啊。这是我们人的坏哦啊，基督教是否出版社呢不再是为做基督徒的好处而存在，基督教出版社呢也可以呢是为做赚钱的存在哦。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的里面，耶稣基督第一件做的事情是说，这不是真正的宗教，这不是真正的宗教。耶稣会生气，耶稣看到这一种情况真正会生气。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圣经说呢，耶稣看到这种情况呢，他会焦急，他会焦急。我们人 把敬拜上帝的事情都搞成了以我们人为中心的那样的一种社会，把和正非常好的那一个宗教活动也变成一个了以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的那样的一种生活形态。耶稣看了非常非常的着急，所以呢他要把这一些人赶出圣殿。但是耶稣这样做并不表示从今天之后呢你在教会里面要赶人哦。耶稣会把这一些卖牛卖羊的换钱的都赶出去，所以呢你明天回去呢下个礼拜到教会的时候就是跟这个人说你在这里动机不单纯你应该走，另外那个人你动机也不单纯那你应该走。当耶稣基督在这样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发现了耶稣基督很有意思的一样事情呢，就是他碰到那些卖鸽子的出去啊，卖鸽子的，他是叫那些卖鸽子的怎么样？记不记得我们刚刚所念的？是叫那些卖鸽子的把鸽子带到圣殿外边去，很有意思哦。假如耶稣呢也把那些鸽子笼都打开了，那圣殿变成什么地方？到处是鸽子乱飞的地方，对不对？更吵哦，更脏哦。耶稣在焦急的时候呢，为圣殿焦急而生气的时候呢，他其实呢是非常有理智的。银钱把那些钱倒翻了，那些穷人可以捡上来。你把那个鸽子呢放在圣殿乱飞呢，这个要抓那些鸽子抓回来呢，可就很麻烦哦。但是要紧的呢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特别是告诉我们说，他为做上帝的事情焦急，焦急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呢？焦急到一个程度呢，是他愿意把自己也当作祭物献给上帝，只要呢能够是把上帝的同在这样的一个圣殿真正带到这一个世界上来。这是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最正面的那一个态度。他是用的方法是自己的投入，自己的委身，然后呢让那个上帝的同在呢真正可以在犹太耶路撒冷圣殿的里面再去继承。这是耶稣基督的一生，在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看到这是耶稣基督的一生的那个生活的最终的目的。他投入他委身，那讲到这里也许也就让我来讲讲我们夫妻两个人呢蛮佩服的两个宣教士。第一个宣教士呢是我们在新加坡门徒训练中心侍奉的时候跟我们跟他一起配搭的艾德里牧师。艾德里牧师我相信你们中间有一些人也听过，好像你们年纪比较大的你们听过他讲到， 他的身是英国剑桥的，英国剑桥的那个学生，等于是我们北大的、清华的那个毕业生。但是呢，他就在二次大战之前呢，现身来到我们中国。二次大战的中间，因为他回刚刚好是回到美国，所以呢他就回不来，但是呢他就在美国的那个学生工作的里面就工作完了二次大战之后，他就回到我们中国来继续做宣教师。那当他们谈到艾德里牧师的时候，这是1960-1970的那段时候，有一次呢，我们就有机会，因为内地会的总部呢也是在新加坡，有一次我们就在跟内地会的一些同工呢谈话，那他们就讲到了艾德里牧师的一个特点，他们就说呢，艾德里牧师这个人啊，就是你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你都很难看到他坐下来的。那最大的特征呢，是说他有一次呢，艾德里牧师呢，有一次呢，不晓得是从英国要回亚洲，还是从美国回亚洲，反正呢，就是在船上需要很长的一段时期才能到工厂上面去的时候，一天到晚就看到了艾德里牧师呢，在那个船的甲板上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他们讲这个话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船上，你在那里走来走去，你可以走到哪里去？可以让你早一点到吗？也不会嘛，对不对？你在船上走来走去，还是就是走来走去嘛，船还是照着他那个速度的在进行嘛，你怎么样干着急都没有用嘛，反正呢，他那个船呢是一个小时开几个海里，就是什么时候才会到嘛，走来走去干嘛？但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行动呢，是让我们去看到艾德里牧师的他的那个一生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就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不去侍奉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而在他的一生里面，我们也确实是看到这样，他六十几岁了，本来应该可以退休了，但是呢他没有退休，他就接受挑战，在华人的那一个亚洲，整个亚洲的那个神学教育的上面呢，开了第一所真正纯大学的高大学以上程度的那一种的神学训练场所。完了之后，他继续呢做许多的那个跟中国传福音有关的那些的工作，直到他死。另外一个宣教士呢，是我们在华神同工的，跟我们同工的，你们也一定更多的人听过他讲到的戴绍正牧师。戴绍正牧师开始的那一个神学院呢，叫做中华福音神学院，跟我们在香港一些同工开始的那个神学院的名字不一样，我们在香港开始的那个神学院呢，叫做中国神学研究院。那为什么我们故意用中国神学研究院呢？是因为呢，我们觉得呢，神学院这一个名词呢，用我们现代化来讲呢，那一个logo 本身呢，那个名词本身呢，已经带来负面的意义。很多人想到听到神学院呢，就讨厌，就觉得呢那个地方不好，所以呢，我们就故意不用神学院。 可是呢，戴绍正牧师呢，他开始的时候，这一个神在台湾的这个神学院呢，就叫做中华福音神学院。那有一次，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你还要坚持神学院这一个名词？他说，因为圣经里面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救赎。知道什么意思吗？假如用我们今天的经文来讲，是什么？是耶稣看见圣殿变成商业场所了，然后他进去把这一个商业的行为从圣殿的里面排除，让这个本来应该是上帝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再恢复成为一个上帝同在的地方。他不是呢跑到圣殿的旁边呢再盖一个圣殿。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来是为做救赎。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上帝也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在我们今天的世代，上帝离开这个世界太远了，非基督徒的中间，甚至有时候在基督徒的中间，上帝离开我们的生活已经太远了，好像沾不着边了。我们看到的是许许多多的商业行为，但是上帝对我们的挑战是说，这不是敬拜。绝对不是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就绝对必须要以上帝为中心，敬拜上帝就必须是有上帝的同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在我们的社会的里面，我们都需要以上帝为中心，需要有上帝。让我们也就把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焦点成为我们的焦点。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让我们能够远离这一种世俗化的现象。假如我们自己的心态里面也有这一种世俗化的心态，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也恳求你为我们除去。天父，我们更加恳求你是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就是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真正是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也是能够带来你的同在，不只是如与我们同在对我们有好处，更是对全对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带来这样的一种的同在，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